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7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呢，大家看到了啊，已经宣布退休了的胡锡进突然写了一篇文章，炮轰已经去世了的宗庆后。而且胡锡进这文章的题目直接就用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宗庆后的人设崩塌了，也就是说宗庆后留给大家的那个布鞋布衣民族工业的典范人物的那个形象，在胡锡进的这篇文章当中崩塌了。那么我们知道啊，胡锡进他自己已经说他退休了，但是这一点呢，咱们需要看一个小小的核定本。什么核定本呢？当初伟大领袖是公开的在中央会议上宣布他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主持一线的工作。可是后来呢，他老人家自己重返一线，对不对？那么邓小平同志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亲口对中央全会表示，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交给江泽民同志，以后呢他就退休了，感谢同志们啊对他的支持。可是3年以后，老人家呢带着全家人又跑到深圳走了一圈，留下了一个南巡讲话。那不有一首歌吗？说他在南海写下诗篇嘛，对不对？春天的故事嘛。所以如果你仅仅是根据胡锡进自己说的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你就揣摩说胡锡进退休了，那说明你是一个标准的外宾，恭喜你啊。那么这篇文章啊，它表达了好几层的意思啊。这今天时间有限啊，咱们先说第一层，就是宗庆后的这个人设啊。大家从那个以往的这些访谈呢、啊、这个传记呀、啊、以及啊官方民间的这些交口称赞啊，可以看出宗庆后树立的这个民族工业的典范人物，无论是从这个公营事业角度讲，还是从个人私德角度讲，当初呢都感动了无数的人民群众，对吧？中国首富啊，然后穿30块钱的布鞋，坐一辆老牌的轿车啊，每餐饭也不过就一两个菜，最多的时候就3个菜，而且还不是什么燕窝鱼翅这类的顶级的食品，都是平常啊可以随处能够看到的老百姓的家常便饭。要知道他当初把一个校办工厂最后变成全国知名大品牌，甚至国际知名大品牌，人家有这么多钱，人家要想胡吃海花啊，花天酒地，那是最有资格的。但是宗庆后人家守住了啊，作为人的底线，给大家展示的这种简朴朴实的形象，真是让人民群众感动啊。看一下当初啊很多人在给宗庆后的访谈的留言，还是让人潸然泪下呀。啊，中国人民啊太容易被感动了啊，人家随随便便说两句话，随随便便拍两个镜头，随随便便给你看两道菜，那你就是泪如雨下呀。所以大人物说过那句话是有道理的，5000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中断过，这话真的是鞭辟入里啊，入骨三分，真的没有中断过。今天继续被感动，哎。那么这里呢，咱们就得说呀，公元1994年，我们国家呀曾经评选过经营大师。哎，这个 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件事儿。哎，当初评这个经营大师的时候，含金量还是蛮高的，因为大家知道1994年啊，假货还没有开始猖獗，对不对？人心呢，还没有像今天甘肃省天水市的血铅那么异常，对不对？而这个时候评选的经营大师名列榜首的就是来自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宗庆后。为什么要把他评为首席经营大师呢？因为他确实是经营大师啊。刚刚咱们看这个胡锡进的文章，胡锡进的文章里边也提到了宗庆后啊，这个原文呢，宗庆后生前的布鞋首富形象，现在看来的确是刻意打造的。那刻意打造的，是不是也可以用经营这个词来形容一下呀？对吧？也是人家有心有意经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经营大师不为过。那么咱们今天讲的不是他仅仅在人设方面的经营，更主要的是他打造这个娃哈哈这么一个企业帝国的经营。在这一点上，说实话啊，宗庆后更懂得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思。1988年杭州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要我经常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注意看公开的资料啊！人家宗庆后就是因为看了公开的资料之后举一反三，从此跟咱们啊天上人间，知道吧，跟咱们直接就拉大了永远的距离。其实原来宗庆后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呢，普通人呢，是不是？可是人家不放过任何一条公开的资料，比如说1988年这条公开的资料，杭州日报上10月份登了一条新闻，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会长、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在日前的一次研讨会上透露，这个于若木是谁啊？他就是陈云的老婆。所以宗庆后的眼球一下子就被陈云的老婆给吸引住了，他要看一看陈云的老婆透露了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于若木说，全国3亿5000万儿童和中小学生有1/3的人营养不良，仅浙江省8岁到12岁的儿童当中就有47%的人营养不良。宗庆后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这脑筋一下子就转了，因为当时啊，娃哈哈何去何从，它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拳头产品打开市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啊已经有了38种营养液。有人劝宗庆后呢迎头赶上做这第39种营养液。宗庆后不知可否。然而这条公开的资料让宗庆后大受启发。宗庆后当时就说了，他说全国儿童市场按照于若木的解读，那至少应该有3亿的消费者，对吧？1/10就是3000万。如果咱们能在这个市场上喝上第一口水，那就是巨大的成功。因为有人担心啊，你如果打这个品牌的话，你就等于把自己啊这个经营范围给限制死了，那你就是做儿童的这个产业，对吧？以后你再弄这个成人的产业等等，你还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可是宗庆后刚刚的那番话做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回复和解答。 咱们哪怕赚这个十分之一3000万，咱们就已经成功了。看到了吧，这就是高人啊。这个高人呢，通常他会把这最重要的那个焦点抓住。在咱们中国最重要的焦点是什么呀？民族。谁要打中华民族这个旗号，谁就占据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当年孙中山就是个例子，他三民主义的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号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他从孙大炮变成了孙大总统，对吧？哪怕国民党垮台了，咱们的党和人民也要承认他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是不是？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他的巨幅画像就摆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他的老婆还当上了共和国的名誉主席。哎，民族啊，这个旗号。那么民族的后座是什么呀？就是孩子啊。你这个民族要没有孩子，你还玩个屁呀。所以打孩子这张牌，那是仅次于三民主义的，甚至比三民主义更有力量啊。宗庆后一下子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哎，那么大家看一下啊，最近为什么大连工业大学的事情被翻了出来，为什么娃哈哈集团的事情被翻了出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谁来掌舵的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甘肃省天水市发生了一场悲剧，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些孩子们的血铅检测异常事件。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了，就是说很多民间人士他们要抢这个舵把子了，他们要打儿童这张牌了。那党和人民能坐视不管吗？能随随便便就让革命的主导权落在你们这些贩夫走卒的手中吗？当然不能。所以他请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些桃色事件、偷情事件、床照事件，一下子就把这主导权呢又拿了回去，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当初宗庆后的选择啊，打孩子这张牌啊，抓住儿童消费这一大块，那真的是远见卓识啊，可以说跟党中央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人家为什么发家了，人家为什么成了首富啊，那不是偶然的。哎，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在宗庆后看到陈云他老婆透露的这条消息之后的下一年，就是公元1989年，宗庆后又有两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这两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再一次把中国人民的心思给稳稳的抓牢了。要说这个人啊，哪怕是胡锡进今天在这个文章中啊炮轰他的人设，但也要承认啊，宗庆后他的贡献，对不对？哎，什么贡献呢？咱们回头接着说啊。今天的话题就先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咱们的文史小沙龙啊，有一期重要的直播，希望大家一会儿抓紧上线。再见。